今天我们有唐主任汤仲廉牧师为我们讲道，他的讲题是异象与人生。
弟兄姊妹早晨，
未曾开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七圣灵，我们恳求你，现在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当中，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我们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谁听我们的祈祷，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们。古人这样讲，他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如无舵之舟，无舷之马，飘荡奔逸，终亦何所抵乎？故立志胜则胜，立志言则言。原来古人这样告诫我们今天的人，人生应当有方向和目标，如果不是，人就不懂得爱惜光阴，生命就漫无目标，很容易白白这样去浪费。我刚刚在清远下来，即有一两天，我同一班的我们所资助的那些湖南的大学生，他们有个叫毕业生营会，就是所有他今届今年毕业的学生，他们来了清远那个嘉南农场，有成我们今次的营会大概有成四五十人在这里，我们就跟那些毕业生去有这个分享。我都挑战他们，他们准备已经毕业了，大学毕业了，究竟他是考研究院还是读书呢？其实无论他怎样都好，其实他们的生命正是开始向前面来迈进，究竟向什么方向来迈进呢？我要求他们有两个点，他们要定。第一，就是他现在站在什么地方，他是哪个，他是谁，他有什么限制，他的性格是什么，他往哪里出发。第二，他要朝着哪个方向来前进。其实我们人生就好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每个一天我就在这个白纸里面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晒啲墨水就 game over， 是吧？是啊，真是啊，点晒墨水就 game over 咯。不过如果你的点没有方向，乱点你那张白纸真是乱一大堆东西。但如果你有方向，你就点就会成为线，线就成为面，面就成为体，你有一天你就有嘢交账。所以古人话：立志胜则胜，立志言则言。有一个方向，我系会向前嚟到迈进。圣经当中同样有一个嘅劝告，而且语气更加嘅严厉同埋沉重，就系刚才我哋所读嘅一节嘅经文，就系箴言二十九章第十八节。其实我今日讲都唔系讲晒成节。所以今天大家很开心，很快就会完的了。我讲一咁讲半节的圣经，就是二十九章第十八节的上半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我们常常闹人放肆，放肆是什么意思？放肆即是任意妄为咯，是吧？闹得最多就是一是学生，一是自己的仔女而已，你真是放肆，是吧？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英文圣经原来有咁译啊，佢话没有异象民就灭亡啊！哇，唔系放肆咁简单嘅。如果你冇异象咧，后果你就系灭亡啊！我谂下，点解没有异象民就灭亡呢？原来我谂清楚，如果一个人冇生活生命嘅方向咧，佢每日过咧就系咁过嘅啫，系嘛？佢识食识瞓，系嘛？然后咧日日不断重复。咁佢去边度啊？唔知佢喺度等紧啲乜嘢啊？你知唔知佢等紧啲乜嘢啊？等死咯，系嘛？哇！原来没有方向、没有异象咧，人就等死喎！真系哇！圣经讲得好清楚。上帝今日藉着呢半节嘅经文，箴言二十九章第十八节嘅上半节，同你同我讲一个乜嘢嘅信息？上帝今天要藉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你，我们今天在一个迷惘纷乱的世代当中，有很多声音告诉你很多的方向，你要赚钱，要买楼，你要什么买车， 係嘛？好多聲音嘅喎，係嘛？令你個心咧心猿意馬，究竟都唔知去邊度，好似多彈頭導彈咁樣，都唔知發射喺邊度。喺呢個紛亂迷惘嘅世代嘅裏面，上帝要你同我去尋找確認人生嘅方向。尋找確認生命人生的意象，以致我們找到這個方向，找到這個意象，能夠承擔起上帝交託給你和我的使命。我們的生命不是白活的，我們要靠著信，憑著信，靠著主的恩典，努力朝著這個方向來奔跑，做一個流通的管子，每天做一個流通的管子，每天來到榮神益人。今天呢，我的讲题是意象与人生。你领受到什么的意象，你就有什么的人生。其实呢，意象与人生呢，可以用呢认知行为心理学这样讲的。你有什么的观念，你有什么的心态，你就养成什么的习惯，你有一个习惯就养成你的性格，你的性格是怎样就决定你的命运和生活。不过升呢少少咧，升呢，我依家最近識咗咩叫升呢？升呢少少咧，就係咧，你有咩嘅意象，你又有咩嘅人生？意象對於一個信徒嚟講係好重要嘅，因為意象能夠使信徒嘅人生有方向同埋有目標。意象同時亦都帶俾人，賦予人一個嘅使命感同埋責任感。冇意象，人就冇使命；冇使命感嘅人，冇方向嘅人就冇勁，冇火。你有冇见过啲人咧？冇乜所谓嘅，冇火，隔夜油炸鬼嚟嘅。人可以因为异象而改变佢嘅生命，人亦都可以因为异象，可以喺混沌无意义嘅生活当中蜕变出嚟，成为荣神益人流通嘅管子。今日让我哋喺圣经里面咧睇三个嘅人物，从呢三个人物嘅异象。怎样去改变他生命的故事，在当中来找出一个答案，什么是异象。第一个人物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到六节，摩西看到的异象是什么异象？是在何烈山看到荆棘着火但是没有烧毁的异象。摩西隐藏在旷野四十年，我们知道摩西头四十年做什么？做王子，在皇宫学了埃及人所有的学问，意气风发，招招积积，强出头，打死个埃及人，所以就要走人咯，走了去旷野，折磨了他四十年，什么灵觉都磨了。摩西高龄八十个岁的时候，岁岁老矣，他发梦都想不到神在这个时候让他看到荆棘着火不被焚烧的异象。神在异象当中呼召摩西，要差遣他，要成为他的同胞的民族领袖、民族英雄，要救他的同胞在水深火热当中。摩西看到自己，哇，不行啊，老吔吔的了已经，是吧？又没有口才，缺口笨舌。缺口笨舌的摩西，年纪老大的摩西，怎样向法老来争辩做外交的交涉呢？上帝就告诉他，你不用怕，我派把口给你，在你左近就是你的兄弟阿伦做你的口，并呢应许任何时间和摩西同在。但摩西仍然用猪般的方法去推上帝的差遣，并且说，如果以色列人问谁派我来，我怎样回答，神就对摩西说，你这样介绍，派你来的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那位，并且告诉以色列人，那个自有永有的打发我来到这里。这样推来推去，没办法，摩西就承受了神的使命去到埃及。摩西足足用了另外的四十年的时间，将他的生命付托在这群的同胞身上，付出他一生的代价，拯救这些的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的手。因着荆棘焚烧的异象，摩西的一生改变了。因着这个异象，摩西面对自己的软弱，克服自己的软弱，克服自己的惧怕和困难， 承担了上帝交托给他的使命，使摩西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先知。摩西胜利了，而且打爆机添。为什么说摩西打爆机呢？上帝为摩西的一生，当他 game over 之后，做了一个的结论，在生命记第34章第十节，圣经有记载，他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再没有兴起先知，原来摩西是空前而且是绝后伟大的先知。纵观摩西的身，顶姐妹，如果摩西没有看到异象，没有寻索异象，没有确认异象，没有看到异象，没有对异象作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是将他的生命摆上。摩西的生命就不会蜕变，摩西就没有日后的使命，亦都没有日后的成就。异象使摩西蜕变。第二个人，以赛亚，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以赛亚所看到的是什么？是宝座的异象。以赛亚是一个什么人？以赛亚其实是一个呢，即是不知道民间疾苦的人来的，他是一个贵族的先知，他一生就在一个皇宫里面去做先知，是吗？而且他是几朝的元老，经历几个王朝，但是当他最崇拜、最觉得最有作为的王乌西亚王死那一年，他就在看到宝座上面的异象，看见承载、承载、承载荣耀的上帝高高坐在宝座上面。在那一刻，他从依靠地上的君王、地上的权势和智慧，转移到去依靠天上的君王。在那一刻，他开始重新的认识自己，面对自己的软弱，然后愿意重新的奉献自己给上帝。就在那一刻，这个异象改变了他的一生。以前他永远看到的人，永远看到是人家有大祸祸灾，他成日都说你大祸了，即是用广东话来讲，是吧？成日见到人都你大祸了，祸灾祸灾。所以他所看到的是人家的不好，永远都是他自己好，永远这个世界上面都是得他是一个异人。直至到他见到异象之后，他说我大祸了，是吧？圣经是这么讲的，祸灾我灭亡了，广东话死了，我大祸了。并且因我的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又因我眼见眼见大君王万军的耶和华。以前以赛亚未见到异象之前，他将利嘴日日责备人，直至到他看到异象之后，他看到他所责备那班大祸的人其实跟他一样，自己都一样。因为这个异象，以赛亚认识自己，面对自己的软弱，靠住上帝他就能够突破这些软弱，所以以赛亚不断胜利。他重新认识上帝，重新认识自己，在异象当中来到悔改，将生命再次更新呈现在上帝面前，重新的奉献自己，先知在这个异象当中复兴过来，日后他的侍奉大大就不同了。从此以后他得了新的启示和新的能力。很特别的，上帝给一个很特别的启示，就是关于主耶稣降生的启示给以赛亚。童贞女怀孕生子这个奥秘，第一个启示的先知是以赛亚先知，藉着以赛亚将这个福音向人来宣告。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以赛亚书总共有多少卷？总共呢，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以赛亚有小圣经之称。以赛亚分前后以赛亚，前卷呢有39章，代表旧约的39卷。 后面的二十七章是代表新约的二十七卷，没有宝座的异象，以赛亚的生命不会更新，仍然是浑浑噩噩，直至 game over 都不会升呢。但是因为这个异象，他得着新的生命，以至这种新的生命、新的视野，就能够承载新的启示，完成以赛亚书。第三个人物我们很熟悉的，在新约，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到第九节所描述的保罗。保罗所看到的是什么异象？是大马式的异象。保罗原名叫做苏罗，他是生于基利加省的大数，大数在什么地方？大数是一个大学城，很有学问的保罗，而且他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他热心他祖宗的律法，所以他听到有些基督徒要成立教会的时候，信那个所谓什么耶稣，搞乱这个世界，所以他就在大祭司那里拿到的权柄，就去捉这些人坐监。当他疯狂逼迫基督徒的行动的时候，耶稣基督亲自去找保罗。在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保罗见到异象，见到强光，保罗就扑倒，他两只眼就盲了。主耶稣向他显现，并且责备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又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那个异象当中，扫罗看到主，在这个异象使他的生命有180度的改变。一个与基督为敌的扫罗死了，保罗活过来。换句说话，就是扫罗扑低了，保罗站起身。扫罗的肉身的眼睛盲了，保罗的灵眼打开了。保罗看到福音世界的浩瀚，就是因为这个异象，叫他死心塌地的跟随耶稣，甚至甘心为耶稣基督至死忠心，将他以前所看为宝贝的看作粪土。人家对他的称赞，他所口夸的学问，甚至他的权势，他可以完全丢弃，甚至将他的生命丢弃，紧紧地去跟从耶稣。在第一世纪，整个希罗世界变成基督化的世界，是因为保罗看到异象，他的工作的果效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讲来讲去，的异象究竟是什么呢？很遥远，这个是是这个的保罗的异象、以赛亚的异象、摩西的异象还远。圣经说：物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的人，他的生活就随随便便放肆。2009年9月23号，大家有没有看苹果日报？苹果日报你们都不看的，我走过看一看。其实我都看的，因为苹果日报有很多东西看的，你不要看那些不要看的东西就行了。苹果日报的头版，那里讲到大头版的标题，很醒目的，他说：主犯亚审获颁港大院士。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主犯亚审获颁港大院士。这个主犯亚审呢，有什么学问？不是很识字的，真是无厘的。他懂三个字，就是写自己三个自己的名字，其他一个字都不懂。新闻报道这样报道，他说：没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也没有能力作巨额的捐献，但他对香港大学的贡献无人能够取代。44年，一碗碗美味的红豆沙与老火汤，支撑了宿生无数个苦读的长夜，一句句睿智劝勉和安慰，为宿生们指引出明确的方向。他的无私付出昨日得到肯定，获 大學破格頒發名譽院士銜，他是大學堂眾人的契媽，人稱 UCO 三寶之一的三嫂袁蘇梅。他做什麼的？他在港大是做服務員，幫人煮飯遞餐的。這個連字都不識，他竟然在全香港最高的學府得到，不是榮譽博士，榮譽博士都是差一個呢，是吧？是榮譽院士，比榮譽博士還升多一個呢，打爆機。他在眾目睽睽底下得著這個偉大的成果。聽姊妹，你有沒有想過有一天當我們 game over 的時候，在天上耶穌就跟你說，阿毛阿毛你過來，阿叔阿叔你過來，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可以來跟我坐席。有沒有？那時候我相信呢，個榮譽比香港大學堂的榮譽院士更加。那你怎樣才得到啊？當個頒獎禮的時候，學生事務主任周偉立博士介紹這一位阿毛上台的時候，他怎樣說？他說三嫂以自己的生命，一個小人物的生命，以自己的生命影響眾多 UCO 仔的生命。三嫂從副校監李國寶手上接過證書，全場掌聲雷動。他有很多 fans， 二三十個 fans 當時候就站起身拍手掌，有些甚至大聲在那裡喊，好像小孩子一樣喊他的名字，當中包括受過他恩情的馬會主席陳祖澤等等，在那裡喊。對於不少舊生而言，這個目不聲丁的三嫂是他們家庭、學業、愛情甚至就業的顧問。阿毛都可以做天子門生的顧問。無線電視的副行政主席報紙咁埋梁乃鵬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憶述三嫂當年對他的恩情。他說他兩兄弟在大學堂讀書的時候，兩兄弟在個宿舍為著考試呢挑燈夜讀的時候，他說呢只是給三蚊雞，三嫂就在半夜三更夜難人靜的時候就幫他預備了一煲蓮子燉雞來到補腦。喂，他放曬工㗎啦嘛，仲幫你搞啲咁嘅嘢，係嘛？馬會主席陳祖澤最難忘記三嫂嘅係佢嘅馬豆糕，適當時候就遞上馬豆糕。有好多大學生追唔到女仔嘅時候，三嫂就整杯冰凍嘅可樂去到佢嘅台前。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時候就跟他說，給支可樂給他拍下他的膊頭，說後生仔看開一點。典禮完畢的時候，三嫂接受記者訪問分享他的心情，他很開心地說，他說開心過中馬標，他獲得這個榮譽是金錢買不到。不過他說出他的心聲，他說香港大學堂不是他另外一個家，這個是他真真正正的家。意思是什麼？這個是他願意燃點他的生命，雖然他是一個服務員，他將他的生命毫無保留的在當中散發出來的地方。大學堂發生每一件事都教他難忘，都教他上心，甚至學生發生每一件大事小事都成為他的憂心。他這樣說，他說當學生發燒不舒服的時候，他就會煲湯煲水，煲湯湯水煲粥給他們吃。個個學生都對他好好的，早上他學生上學的時候一定見到三嫂在做事，就叫聲他三嫂早晨。他說呢，個人呢要拎個心出來對他們，他們三年在大學堂宿舍回家的時間很少，見他就當過見他爸媽，所以呢他們有什麼都跟我說的。弟兄姊妹，為什麼那些學生 有乜嘢都会同佢讲啊，包括失咗恋，系因为佢感觉到呢个人系将佢嘅生命爱佢哋。虽然系一个目不识丁嘅女人，意象可以使人有力量，意象可以使人生活有劲有火。不是因为我的地位微小，我就觉得没有生存的乐趣。意象可以使人敬业傲业，意象可以使个平凡的生命充满色彩，意象可以让人燃点他自己的生命，每日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成为别人的祝福。没有意象，民就灭亡。没有意象的人呢，其实他是等死。有一天 game over 就 game over。 究竟意象是什么？讲了这么久，意象不是幻想，意象也不是单单是理想。正如我讲过，意象是一种那种生命的力量，甚至有人愿意将他的生命，将他的一切都放弃，要达到完成这个的目标。其实意象在箴言29章18节上半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什么叫意象。我们看圣经没有意象，意象呢那里呢，你看圣经有个细字的，是等于意象的，是什么字啊？默示。没有默示，民就灭亡。什么叫默示啊？默示就是上帝向人的启示，是上帝将他的心意向人来到宣讲和宣明，要人去遵行遵从。什么叫默示啊？默示就是上帝对你对我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原来默示和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有两个的层次的，有两个 layer 的。第一个 layer 呢，第一个 level 是什么呢？是普世性普遍性 的旨意，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咯，是吧？我们要守十戒咯，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咯，我们要遵行大诫命大使命咯，这个呢是对所有人一样的，是吧？但怎样遵行啊？原来上帝对你对我有一个独特性的启示。怎么说呢？你相不相信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是哦。那上帝创造你和我的时候呢，是 mass production， 即是大量生产呢，还是逐个手艺好像艺术咁雕刻噶？你点信啊？如果你相信 mass production 嘅，你同我一样嘅啫。咁我又唔系咁信嘅。我信咧，我系上帝当中咧巧口惨手嘅精品嚟嘅，系嘛？所以咧，因为我巧口惨手咧，佢将我啲巧口惨手啲嘢批晒，慢慢雕刻成为一个精品，然后摆喺适当嘅位置。当我被佢雕刻，我又願意俾佢雕刻，擺喺適當嘅位置嘅時候咧，我嘅小宇宙就能夠發揮出嚟。本來係青銅戰士，就變咗黃金戰士，我就不斷升咧，係嘛？然後咧，我就喺經濟學上面講咧，我就有 maximum utility， 最大嘅效用。原來上帝要你要我去察驗乜嘢係喺你喺我身上。上帝在你在我身上的计划，那个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我信耶稣那一刻，我就深深相信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有个计划。不过呢，我愿不愿意完成他的计划，他要给我知道，那我看看有没有数，没有数就当然不想了，是吧？所以有很多挣扎，有很多争执，就在这个争战的当中，在这个挣扎当中呢，用沙特的存在主义呢，我是存在的，因为我知道里面有两个律那里挣扎，但是当我信服他的时候，我又看到一步一步是升呢的。在我的生里面有几个转捩点。在1975年， 我記得我喺嗰個時候咧，即係精神衰弱，情緒低落，因為讀書咧壓力好重。因為咧讀完之後咧，甚至去考試咧都覺得冇信心，好迷茫。我瞓喺牀上面嘅時候咧，我記得一個人喺個宿舍度瞓喺牀度，冇曬人，好靜。喺我心裏面有好大嘅聲音，佢話喺呢個困難嘅時候做乜你唔求耶穌？喺呢個困難嘅時候做乜你唔求耶穌救你？好大聲，初初好細聲，好大聲，好大聲，大到好大聲。我喺個時候做一個回應，我話如果耶穌係上帝，你就救我啦。最救我咧就係要我精神健全先得㗎，就嚟 short 落，係嘛？點考試啊？啊！救我咧，讓我鎮靜考好試，成績好好，就係、是、咁樣。神聽咗我嘅祈禱，我第一次接觸佢，相信佢。我亦都喺嗰刻咧都講：如果你救咗我咧，我就將我嘅生命俾你。一路都走啦，梗係奸商管理係我嘅志向嚟嘅，係嘛？作為一個奸商係我畢生嘅夢想嚟嘅。冇辦法。1985年，我面對好多嘅困難，要做好多嘅抉擇。我同師母記得當時候仲有阿美麗，三個人去咗台灣嘅祈禱山，去用禁食祈禱。喺禁食祈禱7日之後，禁食咧其實好得意嘅，身體好似好軟弱，唔係好喐起上嚟咧，好似覺得即係幾難喐咁樣嘅。即係你當你第6、第7日嘅時候。但是那個人的頭腦是很清楚的，很清醒。我在祈禱山裡面，我不知道我睜大眼還是黑眼眼，我看到一幅圖畫。這個圖畫就是我在一個大的禮拜堂當中，穿著這樣的東西，這些東西，牧師袍、牧師帶，會有散場在那裡握手，所以你見我呢冇嘢做，我都喺度握手噶，系咪啊？喺嗰刻嘅圖畫，讓我整個生命改變，讓我重新歸零，入去神學院，擺低所有嘅工作同埋事業，去神學院嘅裏面。第三個改變，1997年，1997年。這個堂剛剛買了一片爛地，石頭還很大塊跌了落地下，這裡整個水，記不記得我們一群人很開心在這個華富村巡行來到這裡、巡行當然是牧師帶隊，帶人隊當然要祈禱，那時候我心慌意亂，心慌意亂就說第一筆工程費用怎樣拿到回來，怎樣給，冒了汗，飆了汗，飆了眼淚，這麼滯。在那時候一句嘅聖經喺我嘅心嘅裏面，又係好似1975年咁樣，好細聲，好大聲，好大聲，好大聲到好大聲。佢話：你當剛強壯膽，堅固你嘅心，你腳掌所踏之地，耶和華上帝必賜給你為業。就係咁樣擺低咗落嚟，好似打機咁樣不斷升咧，個心不斷負荷。但是我又不斷經歷上帝是那位恩典的上帝，不是人在做些什麼。當人信服在他的計劃的裡面，他就讓我們不斷去看到不是人在做，是上帝在做。現在我只有一個盼望，差不多就來 Game Over 了，知道。所以我希望祈求上帝的恩典仍然不斷臨到我，讓我在最後那一刻都不要做臨尾香。知不知道什麼叫臨尾香啊？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很容易會香。所以求上帝來保守。在我的一生裡面，我看到我都承認上帝的計劃在我生命裡面。當我們願意擺低自己讓上帝做主的時候，上帝就會帶領我們。本來我是這一張椅子， 呢张凳系上帝做我嘅，系精品嚟嘅。呢张凳系摆喺学校里面做学校上堂嘅凳就 very good 啦。但我夹硬摆喺人民大会堂咧，连看门口嗰个阿婶都唔坐，啲木质太差。喺一个上帝摆我嘅场合，喺嗰个光景嘅里面，我发挥我最大嘅效用。有一日，我相信喺天上。我哋就好似呢個三嫂咁樣，上帝就話：阿毛阿叔，你過嚟，你又忠心又良善，嚟同我去呢個自助餐度拆餐先，然後揀間屋住啦。可能係咁樣。等因為上帝要我哋嘅係對佢忠心，要我哋對佢有信心。聖經話：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嘅喜悅。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信是什么？信不是理性的同意，不是我今天回来教会里面听了道，哎呀好明白，不是，不单止是理性的同意，信也不是今生的相信。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要求耶稣的祝福，如果耶稣不祝福我就去拜猪八戒，不是今生的相信，不是理性的同意。信是将你的主权交给上帝，然后将你的信靠对象转移给他，单单相信他，即或不然我仍然跟着你行。上帝要我们的信，接受他的信是一个全备的信，是全备的福音。我们不单止要接受上帝，不单止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之主，是吗？我不行，你来救我，我没有钱，你来供应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来吧，是吗？不单止这样，上帝要求我们接受他是我们的生命之主，他掌管你和我的一生。就好像上洗礼班的时候，是吗？我告诉你，我们应该是活着的，我们老我和耶稣钉死，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是口号啊，活着的如果是基督的话，你就没死的了，是吗？就是耶稣说什么你就什么，因为他是主不是猪。所以呢，广东人很醒啊，猪啊猪啊，你真的当他是猪啊，只是爱好处，是吗？他是主，我们是奴仆，仆人能够跟主人说什么？等等，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信仰？你对你的信仰的认知有多少？你的生命就是什么？你对你的意象去探索寻求了解有多少？你的人生就是怎样？你的人生的价值在上帝面前就有多少？没有人能够代替别人去做这个决定，因为这个回应和这个决定是要你自己去做和你自己负责。巴德，今天我们藉着这段经文，箴言29:18，没有默示，上一半节，没有默示民就灭亡，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来到成为我们的思想。本来呢，我的回应诗歌呢，就是非我为主的，不过今天呢，横掂个 game 都 over 啦，就嚟，所以我转咗一个回应嘅诗歌，就系咧，我想咧唱《爱我愿意》。
我哋唱《爱我愿意》。
全地。 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
我愿意降服，
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
最清高我决定自己拥合在你里面。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